哈瓦那症候群困扰美外交官，三媒体爆真相。江西雷暴让惨剧，三人被从屋内卷走。海外人权领袖呼吁驱逐侨胞。非总统下令加强海上安全协调。外商欠7000美元债务，被中共限制出境。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2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派驻世界各地的外交官、情报人员、承包商及其家人，近年陆续传出罹患哈瓦那症候群，疑似脑部受到损伤。对此，专注于俄罗斯调查的媒体内幕德国新闻周刊明镜和 CBS 节目60分钟三大媒体合力调查发现，这个可能是俄国军事情报局 GRU29155 部队使用某种能量武器所造成。哈瓦那症候群最早是在2016年由美国驻古巴首都哈瓦那大使馆通报。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曾研究，但找不到任何临床解释。这三大媒体机构在为期一年的调查后指出，这种疾病可能是 GRU29155 部队的非致命声波武器造成。该部队成员还因为开发相关工具而获得奖励和晋升。CBS 报道透露，乌克兰独立广场革命后，俄罗斯在2014年就对美国情报界成员发动了哈瓦那综合症袭击。调查记者格罗泽夫对俄国情报进行广泛研究，确认袭击者是阿维扬洛夫，即29155部队创办人之子。美国国务院官员蓝佐和妻子及两名孩子2018年6月派驻广州时曾为此接受医疗救助。他透露美国政府人员私下向他坦诚，他和家人的脑外伤由于暴露在高剂量的脉冲微波辐射中所造成。退休陆军中教艾德格林向 CBS 表示，他确信俄国是袭击的幕后黑手，这些动作是俄国在全球压制美国官员行动的一环。曾经为很多受害者发声的律师柴德直言，这个无疑是外国对手所为。另外4月1号莫斯科郊外霍特科沃的电铸铅工厂着火立，它是该国最大的电铸原子制造商之一。叶卡捷林堡乌拉尔马什扎沃德机械工厂发生火灾，500升清漆正在燃烧。3月30号在阿夫迪夫卡前线，乌军击退整场战争中最大规模的俄罗斯坦克群进攻。俄罗斯为这次袭击集结了36辆坦克车和12辆装甲车。据报道，12辆坦克和8辆装甲车被摧毁。而近日波兰志愿军团和俄罗斯反普京联合军团发表联合声明，强调双方将在俄罗斯本土并肩作战，直至最后取得胜利。淡江大学外交学系副教授郑恩武认为，其波兰志愿军最早承认参与袭击俄罗斯境内的战斗，是从2023年的5月份就开始，和自由俄罗斯军团和俄罗斯志愿军并肩作战。他们是一支自由军，并非代表北约的军队，亦不是波兰国家的军队。他是以志愿军的方式，避免引发北约和俄罗斯更大的冲突。早前波兰宣布欧洲已经进入战前的时刻。郑恩武说，波兰因为同乌克兰交界，同俄罗斯亦有直接的交界，所以它变成北约的最前线。波兰同俄罗斯在边界的冲突上个世纪就有好多次，20000多个波兰军官被斯大林下令杀害，所以这些仇恨令到波兰对俄罗斯的敌意和警戒特别深。所以波兰不断地呼吁对乌克兰的援助之外，自己亦不断在提升军费，由原本的 2.5% 到现在已经快占 4%， 就是避免国土再一次被俄罗斯所占领。 Alice Chan 认为，这次反普京联合军团绝不会轻易撤出，将会好像一把尖刀插入俄罗斯的肋部。乌克兰情报总局局长布达洛夫说，前线形势已经发生实质变化，俄罗斯反普京联合军团将更容易前进并实现目标。美国情报部门评估， 直至目前，俄罗斯在对乌克兰参战中总投入人数应该在120万左右，除了伤亡离队，现在仲剩60几万人仲在乌克兰继续作战送命。此外，俄罗斯央行3月29号说，在2023年年度报告中说，很多对俄国友好国家的货币存在太多的风险，比如汇率高度波动，市场流动性低，甚至资本流动存在着限制，这些都对利用友好国家的货币当外汇使用构成了障碍。因此现在除了人民币之外，用了外汇储备的代替货币几乎都不存在了。Alice Chan 表示，这个是不是俄罗斯开始用卢布拖人民币落水呢？3月31号凌晨，江西南昌市出现极端雷暴天气，当地有小区居民被大风从屋内吹落楼而身亡，目前至少造成4人遇难，10几人受伤。网友不禁质疑，涉事楼房的质量存在问题。31号凌晨，南昌市出现大风、雷电和强降雨天气。央视报道说，这次强对流天气已经造成南昌市4人遇难，10几人受伤，但由于中共一贯掩盖真相，外界质疑实际伤亡人数可能更多。网传的短片显示，当日狂风骤雨，街边路灯被风刮得晃动，居民屋企的玻璃被吹裂吹走，有些居民楼外的空调被吹歪，甚至被吹走，马路边的大树被连根拔起或者倒下，还有些车被大树砸中。红星新闻报道说，31号凌晨，南昌市南昌县八月湖路的一个小区有3个人不幸坠楼，这3个人分别住在小区的20楼和11楼。新京报采访了遇难者家属徐先生，他表示，事发的时候，两夫妻带着小女儿睡在主卧室，母亲带着大仔睡，巨大的响声使他惊醒，结果发现母亲和个仔已经不在房间。徐先生说，我妈妈和我个仔住的房间的门和窗门没了，间床只剩下床架，上面的床垫亦没了，后来发现我妈妈睡在这里，11楼的住户睡在垃圾桶旁边，我个仔就在电动车棚这边。还有这个小区的一名业主透露，事发时自己从睡梦中惊醒，发现整间屋都在晃动，外面是狂风，屋企的窗门玻璃被吹成碎片，客厅里面都企不住人。对此，民众质疑涉事的居民楼存在质量问题。网友留言说，像各城市内的高楼大厦林立，被共匪吹成现代化的象征，其实住在这些质量堪忧的高楼内，那是拿命来搏。还有大陆媒体报道说，城市道路两旁的绿化带大约有1100几棵的树木被吹倒，锦江市民公园内还有500几棵刚刚种的景观树被连根拔起。不单止这样，大陆中央气象台4月1号还发出了预警，4月1号下午2点至2号下午2点，江淮、江汉、江南中北部、重庆东部等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部地区有100毫米至120毫米的大暴雨，部分地区还有短时强降水，局部地区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请住在当地的朋友一定要多注意安全。纽约亲共中文媒体资深媒体人化名赵伟，3月30号向大纪元透露，侨报总经理亲口讲给他知，说他是中共从中国直接派过来美国的。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执行长陈闯创律师说，侨报在美国本土鼓吹共产党，应该将他们赶走。中国民主党常务副主席戒立健则表示，希望美国政府采取措施严查侨报以及各种中共潜在在美国为中共做代理人之事的这些组织，一经发现就要他们关门，将他们驱逐出境。根据胡佛研究所的研究报告，美国中文电视、侨报和美洲时报均属于美国亚洲文化传媒集团，这3家公司是中共国务院侨务办公室 在20世纪90年代初成立的公司。据悉，乔布自1999年7月20日江泽民政府公开镇压法轮功以来，已经连续刊登300余篇诽谤法轮功团体名誉的文章，其内容和大陆新华社、人民日报的类似报道同出一辙。星岛日报则在2001年911后的9月20日全版刊登题为激进宗教鼓吹毁灭世界的巨幅照片，照片上将法轮功学员练功的照片以及另外一些教派组织和坍塌前的世贸大楼放在一起。法轮功学员指出，这个蓄意将911事件和法轮功相联系，进行令人发指的污蔑和诽谤，故意引导民众对法轮功的仇恨。2003年1月67名纽约法轮功学员状告乔布和星岛日报毁誉一案开庭。乔布说美国宪法保护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为由，但法轮功代理律师 Sam P. Israel 指出，美国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是以尊重事实为前提的，否则就不会有诽谤罪的存在。两部所刊登的法轮功的毁誉文章是对法轮功的整体上的诋毁。受害者不单止是作为证人的67名纽约法轮功学员，而是波及所有法轮功团体之成员。这种事以诽谤造成他们名誉受损，在家庭和社会中蒙受压力、失去工作等等。整个辩论过程历时近80分钟，最终乔布、星岛日报败诉。此外，乔布和中共一起迫害新疆人权、摧毁香港、打压台湾等。目前乔布的主任由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兼任。陈闯创律师说，乔布不单止是中共外交媒体，还涉嫌作为中共特务机构，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美国政府应该更加严格地监管这些媒体，特别是涉及到中共代理人、资金来源以及用户信息的情况。菲律宾和中共的南海的争端持续升级。上周末，菲律宾补给船受到中共海警船的水炮攻击后，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誓言将实施一系列反制措施。在31号，菲律宾对外公布了一份总统行政令，下令扩大海事委员会，以应对菲律宾主权受到的一系列严重挑战。31号对外公开的行政令是为了全面解决影响菲律宾的国家安全、主权权利以及海洋管辖权等问题。菲律宾和中共在南海的冲突越来越频繁，菲律宾补给船在仁爱礁附近多次受到中共海岸警卫队船只的水炮攻击，引发菲律宾当局的强烈谴责。即使仁爱礁位于联合国批准的菲律宾专属经济区内，但中共一直宣称对它拥有主权，并部署船只在那里巡逻，阻挠菲律宾向仁爱礁上的士兵输送补给。小马科斯在行政命令中说，即使菲律宾为促进本国海域的稳定和安全做出了努力，但仍然面临着一系列严峻的挑战。这些挑战不单止威胁着国家的领土完整，亦威胁着菲律宾人的和平生存等基本权利。小马科斯签署的行政令扩大了国家海岸监视委员会，并将它命名为国家海事委员会，增加了国家安全顾问、副检察长、国家情报协调局局长和南海特别工作组等。行政令还扩大了军队的作用，将菲律宾武装部队而不单止是海军列为支持这个委员会的机构之一。国家海事委员会将成为制定战略的核心机构，确保为菲律宾的海事安全和领域意识建立一个统一、协调和有效的框架。小马科斯还将为这个委员会提供支持的机构数量从9个增加到13个。除了发布行政令之外，小马科斯亦在寻求与美国和美国盟友加强安全合作。他将在4月与美国总统拜登及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举行峰会，意图进一步推动海上安全合作。外界预计他们还将讨论扩大联合演习，还有日本对菲律宾的防御协助等事务。 3月31号《华尔街日报》报道，六年前一位住在中国的美国高管前往上海浦东机场，准备前往旧金山进行一次例行商务旅行，但被告知不准离开中国。从那以后，这位美国高管就一直被困在中国。这个是中共法院使用的一种法律手段，令很多外国高管被困在中国，而且往往不知道几时才能够获准离开。他曾担任一家欧洲公司上海分公司的总经理。2016年，公司总部停止向上海分公司汇款，导致上海分公司无法支付月薪。这位高管试图从中国国内筹集资金，但是失败告终。在去年，一系列公司被突击搜查和员工拘留事件吓跑了高管，并且引发了对在华经商风险的严重质疑。但当局并未试图解决在中国工作的外国人面临的一大风险，他们有可能无法获准离开。中共多年来一直在使用出境禁令，导致涉及高级银行家、律师和企业主的案件备受瞩目。华尔街日报对包括数百份文件的在线法院数据库进行了搜索，发现有37宗外国公民被禁止出境的案例。律师说，实际数字要高得多，学者发现了150多个案例。这些法院数据库中的案例包括因欠款或债务失败而被困在中国的美国人，一位因股权问题和德国合伙业主发生争执的台湾餐馆老板，以及一位因欠一名员工$7,000而数月无法离开中国的伊朗商人。加州圣路易斯奥比斯波分校商业法与公共政策教授沃尔德森说，在中国和外国人的民事纠纷中，出境禁令改变了力量平衡，使一方掌握了所有的牌。哈里斯·斯利沃斯基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哈里斯表示，中方使用出境禁令已经成为美国外交官头痛的问题，加剧了美中之间的长期争端。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